各位好啊！我哋嚟到《圣地网上行》嘅第六集啦，我哋一齐嚟到去跟随耶稣基督嘅脚踪，去到佢去过嘅地方。咁啊喺地图上面见到呢一个地方咧，记唔记得叫做乜嘢名啊？冇错啦，就系叫做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啊。嗱喺旧约圣经里面咧，通常咧叫呢个地方咧做基利列湖嘅，或者叫做 Sea of Kinneret。嗱 Kinneret 呢个字咧系希伯来文嘅 Kinnor。咁意思其實咧就係樹琴啊，即係harp嘅意思。咁啊，唔知道你覺唔覺得呢個湖咧嘅形狀咧係真係好似樹琴咁樣？嗱喺新約福音書裏面咧，通常叫呢個地方咧做加利利海嘅 Sea of Galilee， 或者咧加利利湖啦，或者有時咧會叫做咧 Sea of Tiberias 提比利亞海。因為福音書寫嘅時候咧，呢、這個湖啊旁邊最重要嘅城市咧。就是提比利亞 Tiberias， 即是加利利省裏面的省府，所以就叫做提比利亞海。加利利這個字意思其實就是圈的意思 circle， 或者是 district， 即是一個地區的意思。在地質上是非常複雜，但是最重要的特色當然就是這個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過去幾年最重要的新聞就是說這個加利利湖的因為雨量不足，因為 好幾年落雨落不夠，所以那個水量就是來到百年來最低最低，低到一個地步，湖上面甚至出現了一個小的島，水一路乾的時候有一個小島就出現了。講開因為旱季的緣故，水減退，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就是1986年年初發生的。當時因為有好幾年的旱季，湖水減退，所以有一些以前在水底下面的沙灘岸都呈現了出來。有兩個漁夫在末大拉附近，他們就去附近的沙灘上面，無意之中就發現了地上有一些鐵釘，然後越來越多鐵釘的時候，他們就看到有木頭，一直去到用手刮開的時候，原來是一隻嘅古木船嚟嘅，咁佢通知一啲考古人員嚟到咧，就轟動一時啦。咁啊，甚至咧有人咧傳聞咧話船上邊咧有黃金添。咁啊，結果咧警察啊同埋以色列軍隊咧都嚟到呢度把守。咁因為嗰啲嘅古木咧一暴露喺空氣裏面咧，咁啊會容易咧腐爛，所以啲工作人員咧就花咗12個嘅晝夜嚇搶救嚇，將呢只古木船咧就發掘出嚟。咁跟住咧，又用一啲嘅防水嘅泡沫啊，同埋一啲玻璃纖維咧包住佢啊，然之後咧攞佢出嚟，然之後運上去浮去第二個地方啊，運上岸嚟到去作化驗。咁化驗嘅結果咧，就係話呢個係屬於第一世紀嘅木船嚟嘅。咁所以咧，呢個木船叫咩名咧？冇錯，就係、叫做耶穌船啊 ，Jesus boat 啊。咁當然呢啲純粹係 marketing 啦，係咪？但是確實是真的是當時耶穌時期的一艘的古木船。這個古木船的遺骸長大概是 8.2 米，即是27尺左右，闊就是2米幾，即是大概7尺半，深大概是 1.3 米或者是4尺鬆一點。船大概是坐到10多個人，這個很吻合聖經裡面的記載，亦都很吻合咧，約瑟夫一個一世紀的猶太歷史學家所描述的嗰啲嘅木船。咁啊，呢只木船咧，係由很多不同的木嚟到去造成的，或者咧係修補而成嘅。咁啊，有12種不同的木。咁啊，你見到一隻咁樣嘅細木船咧，其實好幫到我哋嚟到去了解咧聖經裡面一啲嘅細節嘅。譬如約翰福音21:6，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到船的右邊，就必得著。啊，呢度是復活的主在岸上邊咧，去到叫啊喺啊湖上邊嘅門徒啊，佢哋打緊魚，打唔到啲乜嘢，咁啊佢就話俾佢哋聽：，喂，你將個網撒去另一邊，咁你就必定會得著。咁啊，其實咧一個好小好小嘅動作，一個咧好小嘅改變啫。你諗下，一隻艇由左邊撒去右邊，但係個結果係好唔同嘅。雖然只是很少很少的一個改變，其實好像我們聽上帝的說話一樣，主對我們說的吩咐其實要我們的改變都是很小很小。我們將網撒去另一邊，然後拉上來的時候就發現有很多魚了。 我哋一个小嘅动作、小嘅改变、一个单单嘅顺服，其实就可以见到咧一个完全唔同嘅结果。咁其实咧，加利利湖咧确实系耶稣对门徒、对我哋嘅教室嚟。头先我哋讲过话，去年系遭遇咧百年以嚟最严重嘅旱季，水位系最低，甚至个岛都出埋嚟。但系咧，上年2019年咧嘅雨季开始嘅时候，就滂沱大雨啦。啲湖水咧突然间咧就大增，突然间咧就爆满，咁个水位咧又翻翻去满嘅程度。咁你话加利利湖咧，确实真系唔能够预测，真系嘅。呢一句话咧就系耶稣对我哋人生嘅教训。确实咧，有阵时人生就系咁啦，我哋咧唔能够预测嘅，我哋唯有系靠上帝嘅恩典。嗱，加利利海咧平时风平浪静咧，其实系真系好靓。但是也可以突然翻起暴风，所以是非常之危险。这个是地球上面海拔以下最低的淡水湖，陷在一个峡谷深谷之下。在 Google Earth 上面看到好像是一个深的锅底，四围的高山吹来的自然就是冷风，日头晒过的湖面的空气当然就是热，一冷一热沟在一起的时候，加上四围有很多的深谷，形成了天然的大的漏斗，那些强风就可以卷入去湖的上面，就突然间湖面就可以狂风大作。时至今日有不少的新闻都是跟这个湖上面的泳客他们遇溺有关的。那么讲一单新闻，这个2017年4月的时候发生的。那当时有几个人他们在岸边，在这个湖的东边一个沙滩在那里露营，日头的时候他们就在湖那里游水，怎么知道突然间翻起大的东风，风在东边吹下去，他们的浮床就被吹了出去，翻起浪的时候三个人都遇溺，然后就丧生，非常可惜。三个的死者的年龄是17、19和21岁，所以这个湖呢你看下去不是很大，深也不是太深，大概200尺左深。但是当有突然的风浪来到的时候，很多时候甚至年轻的人、熟水性的人都招架不住。今天我们看两段的经文，两段经文都是跟门徒在加利利湖上遇见风浪有关的。首先看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个第一次的风暴。当天傍晚，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到对岸去吧。于是门徒离开群众，带着已经在船上的耶稣一同过去，也有其他船和他同行。大风暴来了，波浪打进船内，船很快就灌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唤醒他，对他说：老师啊，我们快没命了，你不管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又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平静了。耶稣对门徒说：为什么害怕呢？还是没有信心吗？他们大为惊恐，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里讲到对岸，从犹太人、从门徒的角度来看，对岸是什么地方？对岸呢，就是外邦人的地方，就是罗马人、罗马帝国的世界。下文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就是叫做格拉森人的地方，那里就赶群鬼，这里代表罗马帝国的势力。这个是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第一次进入罗马外邦的世界。经文里面可能有一些细节我们要解释一下。刚才我们不是说找到一只古船，咁你容易啲咧嚟到去 picture 到當時咧發生乜嘢事。咁佢話船尾枕着枕頭睡覺，咁呢個就好奇怪啊！到底想講啲乜嘢咧？咁其實咧呢啲係船嘅構造嚟嘅。咁當時嘅艇仔啲船咧船尾咧就會有一啲嘅所謂壓艙物啊，即係壓住部船啊，坐住部船，咁啊穩定個船身嘅。今日嗰啲嘅艇仔漁船都會有咁樣嘅設計，就係有啲嘅沙包 放喺個船尾啊嗰、那個嘅啊倉庫嗰個地方個船。咁啊好多時咧，啲漁夫咧啊攰嘅時候咧，甚至咧會入到呢個嘅細細嘅啊倉嗰度嚟到去瞓覺添。咁所以咧呢度咧講到咧耶穌啊喺船尾嗰度枕住枕頭睡覺啊，咁佢可能咧喺度休息緊。咁但當呢個船行下行下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就有大風暴嚟到。喺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咧，大致上咧係有兩個季節嘅，一個咧叫雨季啦，一個咧叫做旱季。嗱，旱季即係 summer 嘅時候，大概咧係五月啊五旬節之後，至到咧大概九月十月嘅時間。啊，呢幾個月裏面咧係好少會落雨嘅。咁啊，啲農作物咧係靠嗰啲清晨嘅甘露嚟到去生存。啊！啲果樹啊，橄欖樹啊等等，佢哋就靠住咧清晨嘅甘露啊，即係日出之前咧，地上邊咧出現嗰一陣嘅露水啊。聖經裏面咧有唔同嘅經文咧都有記載呢啲咁嘅情況。咁啊，我都記得咧，曾經咧去過一啲嘅考古工場嗰度工作啊。咁啊，天未光咧，我哋就要去到嗰個地方噶啦。咁啊，去到嘅時候咧，發現工場上面嗰啲嘅帳篷咧就好重啊，咁因為咧嗰啲嘅露水咧整到佢濕曬，咁啊但係咧太陽一出嚟嘅時候咧，咁啊呢啲嘅露水就會突然間就會消失。咁啊第二種嘅季節咧就係雨季啦，大概十月到至到下一年嘅四月尾，咁啊聖經都有講呢啲咁嘅季節嘅，叫做初雨 early rain 或者後雨 latter rain。雨雲咧就會由地中海由西至東咁樣吹嚟嘅，咁就帶嚟咧暴雨啦。耶穌嘅門徒裏面咧有幾個，起碼有幾個都係咧當地好有經驗嘅漁夫嚟。咁既然作為漁夫，佢哋係咁有豐富嘅經驗咧，其實佢哋一觀察咧，就知道雨雲風雨幾時會嚟噶。咁啊，絕對咧對佢哋嚟講咧係唔會突然嘅。但在加利利湖上面暴風就有點不同了，就不是平時那些由西吹來的雨雲那些的暴雨，而是暴風，是 windstorm 不是 rainstorm。 這些的暴風就是由東邊在戈蘭高地2000多呎的高原突然間吹落去湖面的那些的東風，是會突然其來的，是沒有什麼預測到的。還有這些的暴風一吹來就會很猛烈的，有些量度甚至可以風速高達是50公里，即是30英里。那你就可以明白那些經驗老道的漁夫，雖然見到這麼多的風雨，懂得看天色做人，突然其來有一些風暴，他們都招架不來。這個就是我們人生的縮影，風浪一定有的，考試失敗、感情挫折、事業倒退、遇見不同的逆境、生老病死等等，這些都是很多時候我們預測得到的，甚至我們可能覺得自己很有經驗，因為人生裡面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不是？但是這裡就告訴我們，你怎樣經驗老道都好，你怎樣自命非凡都好，我們人性、人生命的本質都一樣是這麼脆弱的，一下子會有一些風暴來到，我們就會被打倒，因為這些是我們不能夠預測的。我認識了不少的人，人生打遍天下無敵手，很成功的人，但是逆境一來到，或者世界裡面政治一些動盪，突然間就會失控。大家都聽過，在逆境當中，甚至他有病死都沒有人可以理到他。那我也認識一些人，他们虽然有一些突然的暴风来到，他们会难过，他们会有担心，但是他们心里面仍然是有盼望，仍然是很稳妥的。他们就是一些认识救主的。其实马可福音这里上下文就是介绍这位的救主，神的儿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你留意马可福音的脉络，第四章三十五节这个风暴的故事就是耶稣胜过风浪，胜过海。然后到第五章一节开始就是到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耶稣胜过魔鬼。五章二十一节他翻回去湖的另外一边，犹太人那边，就有艾老的女儿死而复活的故事。这位 我们的救主就是胜过人生里面任何的风暴，甚至死亡他都能够去得胜的。那到底你是不是真正认识这位的救主，并且真正全心全意的来到信靠他？剛才你看到的影片都是一些實地的影片，是加利湖翻起風浪的時候，有風暴來到的時候那種的情況。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風浪？當然不 是，但是我們人很脆弱的，你看到那些古船那些艇仔其實都是很脆弱。當你在個實地裡面有風浪來到的時候，你都會招架不住，唯有這個主是跟我們一路同行，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在风浪当中仍然有平安。第二场的风暴，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之后，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这个是福音书记录的第二次船上面风暴，晚上发生的。上下文告诉我们，大概就是耶稣去到喂饱了五千人，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就叫门徒上船，然后夜间里面就发生这个风暴。既然我们来到圣地，我们就要看这个五饼二鱼堂。这个是初期教会四世纪开始就有这个地方来到纪念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的神迹。这个教堂叫做五饼二鱼堂，上面就有一个马赛克图，上面就有五饼二鱼。可能设计的人就没怎么看圣经，只有四个饼，但是这个就有一个很出名的纪念耶稣五饼二鱼的地方。咁啊，经文咧里面去记载咧，话佢哋门徒撑船嘅时候，佢哋咧就有风不顺啊 ，against them。你理解嗰个本地嘅气候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咧大概咧应该系东边吓高山戈兰高地吹落嚟嘅嗰啲嘅猛风吓。嗱，呢个讲到夜里四更天，嗱当时嘅人咧就将日出至到日落呢段时间分为四更嘅四个 watches。咁啊，凌晨三点到六点，咁啊呢个咧就系第四更啊，三个钟头一更，第四更即系最后一更，最后一段时间，亦都系咧最黑暗嘅时候。咁所以门徒咧就系一路逆风而行，喺船上边咧挣扎咗好耐。耶稣咧喺水上边行走，咁一定系令人谂起咧旧约里面唔同嘅内容啦，譬如诗篇第七十七篇十九节。他就说，你的道，上帝行的路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藉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诗篇七十七篇就讲到 神可以在水上面行，可以战胜水。你留意整篇诗篇77篇，就是诗人在遇难的时候唱出这篇诗词的，并且他在夜间里面心里面非常不安，他就觉得上帝是忘记了他。在这个时候，他在诗篇里面一个的逆转就是怎样，就是他纪念到上帝曾经在上古之年做过的事，即是他纪念到历史里面上帝曾经救赎过他自己的子民，就是救他子民出埃及，然后行过大水，你记得过红海的故事。所以福音书记载到水上面风暴甚至这里讲到耶稣在水上面行，就一定会想起出埃及的情景。其实上下文之前也都有提示，你记得这个风暴之前发生什么事，就是喂饱五千人，在旷野里面五饼二鱼喂饱那么多人，是吧？就好像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当中，神藉着玛拿来都去喂饱他的子民。还有27节，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以为见到鬼嘛，他在水上面行，是吧？那么他说你们放心，是我。是我这个字就是 I am， 在犹太人的典籍里面第一次出现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的时候，就是神去启示他的百姓，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就是 I am 的意思，就是跟摩西说这个就是我的名字，这个就是你会经历的新的作为。另外还有什么细节呢？想起这个夜里四更天，你又会想起出埃及。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这里就是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埃及的军队追杀他们。那么来到红海边，摩西向海伸掌，要说便用大的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为干地了，以色列人可以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成为长潭。记得大东风，水退去，然后他们行在干地上面，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其实这个晨更就是黑夜，就是最后一更。因为以色列民去到红海边，他们眼前好像见到埃及这位的暴君，军队是得胜，但是在这个晨更的时候，黑夜当中居然出人意料，是上帝仍然掌权，上帝仍然可以得胜。然后他就在水那里开一条路给他的子民来到去行走，然后就击退了埃及的军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埃及人都被折服，去认耶和华是真实的神。所以为什么初期教会其中一个代表教会的记号就是船，虽然外面很多的风暴，但是有上帝同在，他们就可以得胜。所以去到后期，那些教会的教堂的建筑都是想表达这个意思。门徒聚集的地方，一起去敬拜神的地方，叫做 Nave， 就是拉丁文的 Navis， 那个意思就是说 Ship， 即是船的意思。如果有上帝和我们同在的时候，如果我们站在上帝那一方，我们就能够去得胜到风暴。当时的教会都是非常弱势，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一个傲练的里面。耶稣水上行不是只是去彰显一下哦，我有几厉害，而是去到鼓励我们的生命当中，教会去到水深火热傲练的当中，我们要想起原来呢耶稣可以在水上面行。其实马太福音上下文都已经给了一些提示，上文就讲到 施洗约翰被暴君希律王处斩，是当时教会当时的信徒门徒最黑暗的时候。到底上帝是不是忘记了教会，忘记了他自己的子民？你看这个夜间湖上面风暴的故事，只是马太福音先加一个细节的，就是彼得都落去水上面行。彼得代表什么呢？彼得代表教会，因为他是门徒之首，他行在水上面。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的眼目是注视在耶稣身上，在风浪当中他见到的是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但当他怀疑的时候他就下沉了，因为他的眼目是望见四周围那些风浪。怀疑的字其实是有三心两意的意思，即是侍奉两个主的意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害怕风浪，就会下沉。有黑夜有风暴，我们很想这个黑夜风暴快点过去，这个是人之常情，是不是？但是这一段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在那个逆境，在那个风暴当中，有没有令到我们自己能够更加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致甚至外邦人、埃及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见到神的伟大。上船之后风平浪静，船上边的门徒说什么？或者真是神的儿子。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细节我们要留意，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称号。你说有什么特别呢？文法上通常希腊文的次序就是会写儿子，然后写神的，即是神，然后先到 God,Theos, 然后到 Theos。但马太福音特别将个次序是倒转的，先写神，然后先写儿子，先写 God, 然后先写 Son,God's Son。在马太福音这个不是偶然的，三次用了，三次都是用这样的次序的。第一次用 God's Son, 神的儿子，神行先，这个是第一次。之后那两次都是在十字架上写的。最后一次27章第54节。罗马的百夫长和一起看守耶稣的人，钉他的十字架的士兵，看见地震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你留意和加利利湖上边黑夜风暴，门徒讲的说话用词都是一样，这真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出口的居然是罗马的百夫长、罗马的士兵。你说有什么分别呢？翻译上没什么大分别，中英文都是 Son of God 或者 God's Son。 特别在于哪里呢？神行先，然后到儿子，这个的称衔，这个的绰号，是一世纪罗马帝王他们的铭文 inscription, 那些的硬币全部通用的称号来的。时常都是神行先，然后到儿子，就不是调回，由阿古士督到一世纪末的罗马帝王窦米田 Domitian。 所以这个神的儿子，神行先，然后儿子行后，这个是一个 imperial title, 是一个罗马帝国专用的称衔。马太拿了来用，他说真正神的儿子，真正去到拥有大权的，原来不是罗马帝王，真正给我们生命里面有意义的、掌握生死的，不是罗马帝王，而是这位在水上面行的耶稣基督。到底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君主、领导人是谁？或者这样问，风暴过了之后，你是不是一个更加认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人？还是我们只不过想个逆境、个风暴过了之后，其实我们就打回原形，我们就依然故我？风暴过了之后，其他人是不是更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能够认识神子耶稣基督？如果你希望是人更加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这个风暴当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问，到底上帝要我学习的是什么？我们是更加用心的来到去跟随主。好，我们一起祈祷结束。神啊，你才是那一个掌管万有、控制所有历史、我们生命里面每一刻的神。纵使在风暴逆境的当中，你依然是掌权，你依然是那一位真正的君主、真正的帝王。求你自己继续帮助我们，纵使我们现在在 困难，在逆境的当中，求你让我们更加尽心地来到去跟随你。主，我们希望不是单单风暴过之后，我们是依然顾我打回原形，而在风暴的当然，我们更加成长，更加来到认识你。风暴过之后，让人更加认识你自己的美名，让人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神的儿子。我们这样祈祷，奉主名求。